请大家翻到旧约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圣经读毕。
我认识张牧师也好长的时间，可以说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啊。他以前也曾在我们国语堂多次的讲到，我相信当中也有不少的人认识他。张牧师也可以说资深的牧师啊，在多伦多来讲啊。他现在一直还是担任加拿大三义国语长老会的主任牧师，他是一直在那里退而不休，在那里来服侍主。他现在是担任加拿大华人神学教育协会的董事。今天我们非常感恩有张牧师在这里来证道，我们现在恭请张牧师证道。
谢谢吴牧师，他称我是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原来他要当我老师的。我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庆祝父亲。我先恭贺每一位父亲们，愿你有一个蒙神祝福，一个很 blessed 的快乐的父亲节哈。那我也借这个机会，来。怀念我一个主里的属灵的父亲，我称他是我们华基的父亲，就是高云汉牧师。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在Tyndale上课的时候，所谓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所以我今天在父亲节特别提到，就是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高牧师把我挥到旁边去，在上课之前他把我挥到旁边去，我吓了一跳，我心里想说我教授找我什么事儿 啊。然后他就问我，我说哎，他知道我们神学生都要实习的，你知道他找我到哪去实习吗？他要我来跟着吴牧师学习。那时候我今天呢，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今天这个特权给了我们的杨传道，我们杨传道能够有这个特权，能够跟吴牧师实习。那我还记得当我跟高牧师说 no 的时候，高牧师有点愣在那边，他不敢相信他听到，因为人家讲难听，求都求不来的哈。居然是高牧师亲自找你的，你还跟他说 no。 但是神的预备就是这样子，在两个礼拜以前，我跟严建平博士，在座有没有人听过严牧师讲到的？我有很多人听过严牧师讲到，我跟严博士说好到三一国语长老教会去实习，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去三一国语长老教会实习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所以吴牧师说我是可以退休，但是还没有退呢，感谢主。所以神的预备很奇妙的，就是说假如我20多年前跟高牧师 说 yes 的话哈，可能我走出来的人生服事的道路就不一样了哈。高牧师很好玩，我毕业典礼那一天，他还偷偷的在我旁边讲说，我叫你去那个教会有两个 bus route， 那高牧师很会找这个 location 的，哦，然后后来，王成伟牧师就任的时候，我特别来这边，我就跟高牧师开玩笑说，我当初要跟你说 yes 的话，今天就任的可能是我。那高牧师说 ，It's not too late to change your mind 。他说还不迟，还不迟，你随时都可以。所以高牧师实在是他那种为父的爱心哦，让我们真的很能够感受到。所以我一个对高牧师有一个很大的亏欠，就是说他的告别礼拜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那天刚好同一个时间在 Mississauga 我也主持一个告别礼拜。我都恨不得我能够赶回来，但没办法。所以今天在这个父亲节，一方面祝各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那我也怀念我所敬爱的高牧师，在一个教会服侍20年哈的挑战，就是说你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你常常每到节期的时候都要讲同样的道理，对不对？像今天是父亲节，我父亲的这个信息可能讲了没有讲20年，也讲10几次大概有了，更何况是这个圣诞节。你想想圣诞节从耶稣基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教会，你说有什么圣诞节信息没有什么新鲜的信息可以讲啊？所以我们听讲道不是要听什么新鲜的信息，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今天没有什么新鲜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去神学院受教的原因，因为我不要讲我自创的神学，我要标新立异。很多异端就是这样来的啊，他为了要与众不同，但事实上我们在传讲的信息是那古旧的十字架，我们一而再年年都在重复的。所以我每到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总要从圣经里面找一位模范父亲呢，说实在哦，要找模范父亲实在是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很亏欠。我虽然现在已经是父亲的父亲哦，但是我每次我觉得在父亲节要传讲这个父亲节信息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挑战。那今天很显然你们看到这个讲题，你们知道我从圣经里面找到的一个父亲的代表是谁，他原来叫什么？亚伯兰。亚伯兰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对不起，我 I was given PowerPoint 的这个，我看看我会不会操作哈。那个严博士哈，严牧师常来，他说他不用 PowerPoint 的，他说我没有 PowerPoint， 但是我讲的有 Power 也有 Point， 这是严牧师说的。要先按绿色的是不是 ？Sorry， 你说先按这个绿的是吧？哦，旁边没有开。他们，你知道，有人说要解决问题哈，有一个漫画哈的，他说好多人为了一个电脑哈，研究老半天，哇，请个专家来，怎么这电脑都不 work 呢？那个，结果搞了半天，后来他们发觉原来插头没插上去。OK，That's it. All right. OK， 所以亚伯兰跟亚伯拉罕的意思哈，其实就是都是在讲父亲了，一个是 是一个被敬重的父亲，然后神把他改名叫做 Father of All Nations， 就是多国的父亲。其实亚伯拉罕我最佩服他的，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尊贵的名，人家称他叫什么之父？信心之父。哎，对不起啊，要被人家称为信心之父不容易的。所以从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到称为信心之父后，这个是有过程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思考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本来我还要再加上说到信心之父从一个被敬重的父亲到成为万国之父到信心之父，这中间是有过程的。所以我就把亚伯拉罕的一生概略的分为三个阶段。我是严博士教出来的学生，严博士很出名的叫做严三点他都喜欢讲三点，所以他就教出一个学生叫张三点那他说感谢主不是十三点所以我概率上把亚伯拉罕的一生在他的信心的成长阶段第一个叫做初信蒙召的信心狂热期我不知道你们刚刚蒙召信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段狂热的很火热的那段时间，有都有经历过但是经过这个狂热期之后接下来是什么？考验期。肯定在信心在走人生的道路上，你的信心难免会遭受，然后要经过这个考验期才会进入第三个阶段，我称它为信心的成熟期。 OK， 我们会曾经有蒙召出信的时候那个狂热，那之后就接受考验，考验以后我们信心会上上下下那最后怎么样才能够进到这个成熟期。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记载亚伯兰他蒙召出哈兰的时候神要他离开本乡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说，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哎，弟兄姐妹们，我给你一张支票一张机票给你一张机票上面没有写说是往哪里去，叫你打包敢不敢？有没有人敢不敢你知道亚伯拉罕他这个蒙召往所要得业的地方去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去。现在有人搞移民是说台湾是说所谓家在美是不是，是把妻子送到美国去或者现在中国内也常常是这样子的老公妻子先送过来的老公，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他是连着妻子一块带，连他的孙子罗德都一起带去，对不对？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几岁吗？圣经有记载的圣经十二章四节说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多少？七十五岁。在座有没有人七十五岁还敢移民的？七十五岁，你们离开故乡的时候几岁？其实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是只有在亚伯拉罕在讲亚伯拉罕的而已，亚伯拉罕的故事实在是对我们讲的。我们在座我们都尝过移民的滋味，是不是？你像亚伯拉罕，他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他往一个他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我不晓得在座你们出国移民的时候你对你要移民去的地方很清楚吗？或者是像我是模模糊糊的。我说实在我从来没有打过要动移民的脑筋，是我太太的姐夫他想要移民，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加拿大的移民律师到台湾去招揽生意， 那他想要办移民，但是英文不行，因为那个律师是加拿大人，那他找我去帮他做翻译。那我的姐夫就怂恿我说，哎，你跟他问问看啊，可不可以两家一起办。你想想那个律师办一家的钱，办两家的钱，当然可以嘛。我就这么傻乎乎的就跟着办了，办到后来哇，一关一关的过。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办移民就这样子顺利就过关了。后来等到我移民纸拿到手上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说哇，我要移民了，我连加拿大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晓得。那事实上我曾经来加拿大来过一次只过两个晚上，我只记得加拿大很多Canadian Goose还有那个松鼠。你知道我们台湾背景的，台湾很少看到松鼠的。哇，我拿着照相机跟着追着松鼠跑啊。但是你要知道，移民跟你拿着旅行支票去住 hotel 住两天，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了，是不是？移民你所面对的这个艰难苦楚，特别是连根拔起，对。我也跟亚伯拉罕是带着七小过来的，所以我最佩服的就是亚伯拉罕，他有这样子的狂热，我称他是一种狂热，竟然要往哪里地方去都还不清楚，他就去。我说实在，我移民了好几年以后，我妈妈终于搞清楚说，我儿子是移民到加拿大，不是移民去美国。美国跟加拿大他都搞不清楚了。那亚伯拉罕他这种狂热我也经历过。我记得我刚刚可能我很挣扎要讲这个很恶名昭彰的，我有一些人知道我是恶名昭彰娶了牧师的女儿不肯信上帝的。我的岳父是牧师，我今天之所以会加入长老会的原因是因为我岳父是长老会的牧师，台湾背景多半是长老会。那很多人问我说，你岳父是牧师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信主的？我回头过来看，我说在神凡事都能。神在我身上早已经有他的旨意了。 OK， 所以神不但让我从一位娶了牧师的女儿不肯信主的，不但信了主，还居然去念神院成为牧师。更妙的是，神敢让那位胆敢嫁给没有信主的牧师的女儿，现在她也成为传道人，现在我们两个都成为牧师了。你说神奇妙不奇妙？所以这我本身也可以，所以我是这样的，我是不信则已，我信的时候真的很火热，哇！我信了主以后，几乎要抓着人家脖子说：“你怎么这么傻？到现在还不信上帝？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很可怜那些礼拜天还要去做礼拜的，我说浪费青春呢、啊，礼拜天不去玩，不去这个。”像我今天早上开车要来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有一群这个中老年人哇，全身武装，全副武装骑脚踏车，戴帽子，戴太阳眼镜，哇，他们礼拜天去郊游去玩。但是我现在我很可怜那个礼拜天不知道要来教会崇拜了。我以前是笑那些我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我可怜基督徒说礼拜天还要去教会浪费青春，现在我是可怜那些不知道要来教会的非基督徒，我说他们是虚度青春。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传道是怎么说？虚空的虚空我觉得圣经很奇妙的，所罗门王是一个享受人生所有的，我用六个字来形容所罗门王。所罗门王说他是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他是君王，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是不是？他吃最好，住最好的，享受最好的，但是他说人生是虚空的虚空，那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假如你没有认识那个从日光之上而来的耶稣基督，你的 一生，你再去怎么样享受，你再去的。我常常笑说，川普啊，川普有钱有权是不是？但是我跟你保证，有一天我跟川普一样富有。我不是一样富有，一样穷啊。我走的时候哈，我离开这世界，我是一文不名哈。川普也跟我一样，他一块钱也带不走，是不是？啊，所以人生哈，我很可怜那些现在不知道要进到教会去认识那主耶稣基督，他们的一生只是过在日光之下而已，他们不知道有那日光之上的永生。所以我们是到哦，现在还早 OK。 所以现在很多人你跟他传福音，他们觉得说，哎呀，信什么上帝啊，什么天堂地狱，那个是老掉牙的东西，谁还去信什么天堂地狱。他们以为信之则有啊，不信则无。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圣经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信之则有，不信则无。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常常形容说，我去教会听讲道是这么听的， you know what I mean? I don't buy your story. 我才不信你那一套了。可是往往就是那些我听了我觉得说，怪怪，圣经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教导，越是我不以为然的东西，我越会去思考。到后来我才知道，哎，有就有，不会因为你不信就没有，没有就没有，也不会因为你信就有，对不对？所以到今天很多人说以为信仰跟科学有冲突，哎，我跟你讲，科学也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天堂地狱啊，是不是？事实上反而是越因为今天的科学进步，造成很多原来你认为圣经讲的不太可能的，但是你科学越发达，你越发现，哇，圣经所讲的都有可能，神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我在想说，这次戴德生戴其中来的这个培灵会哈，我说实在，我有点紧张，说这次戴其中来的这个果效如何？因为戴其中这次来的是我当同工团契主席的时候，是我邀请他来，我从2015年就邀请他，15不行，16不行，17不行。到2018年，我跟他说，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培灵会是11月份嘛，那我跟他说，好，2018年你什么来，我就什么时候配合你。就他5月份来，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5月份特别为他举办一个布道会。结果这次戴季中牧师来，我听到很多正面的，很多人很有得着，包括我自己，特别是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跟几个同工，跟在其中，我记得我刚刚说过，亚伯拉罕是神叫他到，他往哪里去他都不知道。我说给你一张机票哈，叫你往哪里去都不知道。但是戴德生哈是给他一张船票，这张船票要从英国到中国，那时候坐船听说要半年才能够到达中国，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听了很多关于宣教士的这种清楚神的呼召。你想看戴德生实在是没有理由去中国了，他连去过中国都没有，他连中国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他要坐半年的时间的船去到中国去。所以他们说宣教士那时候，特别是在19世纪的时候，宣教士要出门是背着自己的棺材出门的，懂不懂？他们去了就不打算回来的，他准备出去中国就死在中国。他从英国呼召了多少宣教士，后来都死在英国，死在中国，甚至被义和义和团给杀了。哎呀，我每次看到那些义和团杀这些宣教士的时候，我看的真的是心里淌血。我说 那个宣教士问那个要砍他们头的说，我们来中国是爱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杀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当牧师啊，我牧师、啊，我对不起，我讲这个话啊，当牧师跟宣教士比起来啊，我们牧师是少爷兵，真的。我每次看到宣教士，我就清楚看到神的工作在那里。若不是圣灵亲自感动的话，有谁那么傻，愿意放弃这么好，北美这么好好的生活条件？英国那时候是不落国，对不对？所以戴德森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若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中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对不对？但事实上，戴德森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在他在那个海边的时候，他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你要是给我一对宣教士到中国去，即便他们全都死在中国，只要救一个中国没有得救的灵魂，他说这样也是值得的。”哇哦，我听了好感动啊！他愿意用英国那时候世界最强的国家的年轻的宣教士的性命，去换取一个中国没有得救的灵魂。中国那时候文化水平、卫生条件很差，所以很多宣教士去到中国，连宣教的机会都没有，病死了，因为水土不合。你知道，戴德森他亲手埋葬他第一个最心爱的女儿戴纯仁，那个Grace Taylor， 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在中国得了脑膜炎死的。后来她自己的妻子玛丽亚也是得了那个霍乱死掉了。所以当戴季中讲说他的高祖父在中国亲手埋葬他四个儿子跟他的妻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当初为主初信主的那个火热哈，跟戴牧师比起来算什么？我也曾经火热过。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是开家具店的。那我火热到一个程度什么样？你看，我在礼拜天哈，在我的家具店门口挂了一个牌子 ：The Lord's Day， 主日，我不做生意。我人家笑我说：“你脑筋有问题啊，你买家具什么时候去买？通常是在周末，对不对？周末是做生意的时候，我居然把店关着跑去做礼拜。这我也有过狂热期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上帝说，你这么喜欢做礼拜，好，你去当牧师好了。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有记载，保罗曾经被那个巡抚菲斯都大人说他为主怎么样癫狂了。弟兄姐妹们，我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基督徒为主癫狂。阿们。Yeah，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保罗出信的蒙召那时候的狂热期，之后接下来就面对什么考验期。我们信心都有经过考验的哈。把那个亚伯拉罕最我觉得最丢脸的事情，他的考验是怎么样？他出卖老婆有没有？哇，他娶了一个妻子撒拉，太漂亮了啊！他为了怕人家就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妹子，结果不是一次还是两次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记载，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为什么？因为法老看到亚伯兰妻子漂亮，就把他接到宫里去了。No， 神不允许这样的事。”OK， 神就降大灾给法老。后来这个法老怎么样？ 赔了夫人又折兵，有没有？不但把这个撒拉送回去，还要给亚伯拉罕大批的这，然后亚伯拉罕，我不晓得他是死水之位还是死性不改啊。后来跑到这个基尔王亚比米勒那里，又同样又再来一次。结果这次我觉得圣经很好玩了，你看神怎么骂他？他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其实，我在读这个时候，我想说，哇，上帝也很幽默哈，居然会骂人家说你是个死人。我跟我师母哈研究，我师母对这个希伯来文比较下功夫。我说圣经神怎么会骂这个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他说这个就是语法哈，这个犹太文化常常就像我们中国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常常会有我们的语法说，哎呀我饿死了，哎呀我痛死了，哎呀我爱死你了，都是死。事实上有没有死？没有死吧。这是一种讲话的习惯格局。但是神跟亚比米勒说，你娶那个女人啊，原来是人家的妻子啊。神是公义圣洁的上帝，神不允许他所拣选的工人，他所拣选的器皿遭受到这样子的侮辱，所以神出手保守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人生这个走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遭遇到艰难，遭遇到痛苦。在你生命中，你经历过神亲自出手没有？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见证。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时间好好讲神在我生命当中亲自出手很多次。神是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我们所求所得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包括我今天，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要当牧师。我常常说我移民之前365行全都想过，就没有想过要当牧师这一行。这是神亲自出手，在我生命当中给我180度转转，不是360度哈。有人讲得太过分，说哦，我360度又转回来了。神给我180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牧师，但是神奇妙，神的呼召，神的引领，神在你生命中的看顾和保守，这是活生生的。我们相信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经历到软弱的时候，是不是？但有时候你的软弱对你的一生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有时候你的软弱不只是影响你一生，而且是影响到全世界全人类。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患了一个最大的软弱是什么？我说他太听老婆的话了，居然撒拉叫他说去跟他的这个使女夏甲啊，他就听了，就生了一个叫谁？以实玛利，对不对？以实玛利。所以按照这个看法，你知道他生了这个以实玛利，他的后裔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对不对？然后谁应许他的是以撒，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后裔。结果亚伯拉罕就因为听了老婆的话，他帮神去成就神所应许的。对不起，神的应许还需要你去帮助吗？对，还要你帮他去成就吗？结果亚伯拉罕就是犯了这个一个错误哈。他到今天，你看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杀得天翻地覆。事实上那个阿拉伯人他们说，哎，我们的祖先以实玛利才是长子，是不是？以实玛利是不是比以撒早先的？但是我们刚刚启英文也读了，只有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来看哈，亚伯拉罕他一生不只娶了这个两个老婆，他后来在创世纪25章1到6节有记载哈，他后来年老的时候又娶了一个叫基拉士。你如果去查那个创世纪25章的话，他里面列了还有半打的孩子的名字。所以亚伯拉罕生的哈， 然后你注意他这一段经文他怎么说，他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都给了谁？以撒。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打发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他前面讲的那个孩子叫做庶出的孩子，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你从这个经文你来看到哈，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是不一样的，其他的都是庶出的。我们中国文化也有所谓的正宫啊这个嫡系的，对不对？哦，你看英国的这个王位的传承哈，也是只有那个长子的才算数啊。查理斯王子是接英国女王的，那查理斯王子再下去是谁？第二次是谁？是威廉王子，对，那个兄弟都不算。然后威廉现在又生了个儿子，对，所以第三顺位是谁？那个乔治王子 George， 对不对？所以只有这个正统的才算数。所以亚伯拉罕他说他把他的庶子通通差遣出去，在他心中只有以撒才是。所以你看圣经，后来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派了他的仆人当中最忠心的一个仆人去到他老家帮他找一个属他找一个媳妇回来，对不对？所以他对以撒的看法是不一样，也就是因为以撒在亚伯拉罕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所以神就用以撒来试验亚伯拉罕。请问神会不会试验人？会的，神会试验。但是有时候我会跟我的神学我有点疑问，就是说神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吗？神是不是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怎么样做的吗？所以后来圣经讲接下来圣经有一段哈，他说对不起，我 OK， 就是说神试验亚伯拉罕哈，是有他的独特的，因为往往人所谓真金不怕火，我们要经过试炼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所用的。所以有时候神试炼我们，让我们吃苦，让我们遭遇在灾难啊，诗篇里面讲说我受苦与我有益，为什么？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利益。神试炼我们是有他的美意的。所以我们来进到这个亚伯拉罕试炼这个以撒的原因，就是因为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是他的独生子，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哈。所以我要说，经过这个信心的试验期以后，我们才可能进到所谓的信心成熟期。那信心成熟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清楚神的旨意，第二个你要有完全顺服的心啊。我每次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哈，我到现在还百思莫解。我说亚伯拉罕怎么可能？他有没有听错？他怎么那么有把握说他没有听错？神要他去做一件事，神自己本身所禁止的事，什么事？就是把他的儿子当作燔祭。你知道燔祭是干什么的？就是把他的孩子当 barbecue， 这是很残忍的事情啊！哎，这些妈妈们还在笑哈，你叫你把孩子拿去 barbecue， 你敢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要受咒诅的，但是神亚伯拉罕竟然相信神叫他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说那个亚伯拉罕到他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好到 好到他相信他不会听错神的话。对，其实神为什么叫亚伯拉罕去做这种你认为是不可能是因为你说你要看这个创世纪二十章那边记载说神试炼亚伯拉罕，里面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对不对？神好不容易让他一百岁才生出一个他所应许的儿子，然后神叫他说：“哎，你把他 barbecue。” Does it make sense? Not at all. 所以事实上，亚伯拉罕先以撒这个故事是神刻意安排的，是有他的重、他的美意在当中。我们从22章，从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到，但后来天使阻止亚伯拉罕，他跟他说：“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其实这句话哈，上帝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我们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怎么的，但是神故意设计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是让我们知道说，神要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把你最爱的，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留给我。这个独生的儿子，事实上亚伯拉罕不是他独生的儿子，对不对？他之前有以实玛利，之后还有那六七个兄弟姐妹，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以撒是他的独生子。这就是预表啊。我们上过神学院都知道哈 ，typology 啊，预表。耶稣说，他来是要来成就旧约所说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所以我们说旧约乃是新约的预表，而新约是旧约的成全。对，旧约新约乃是成全旧约的。所以神刻意设定这个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那将来要来为我们献上的那个羔羊，他就是那个独生子。所以为什么称以撒是独生子？事实上我们都清楚以撒不是独生子，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心目中他是独生子。这段经文是用来给我们世人看的，神跟亚伯拉罕说：“我清楚，我知道你没有把你的最爱留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大的考验，我们是不是心中还有我们的最爱舍不得给你。所以这次戴牧师戴季中来，他有一次在城北华基办公室，他要安静祷告，那我就带他到祷告室的时候，就只有我跟他，我就跟戴牧师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戴牧师，这次你会来多伦多做这次的布道会，是 I initiate， 是我发起的这个 idea。但是我会跟他讲说，我觉得我有点后悔。”戴牧师吓了一跳，他说他以为他做错什么事情。他说 Why？ 他说我跟他说，因为你讲的话哈，太扎我的心了。特别是哪一句话，他引用戴德生自己所说的，这是戴德生说的 ：“If Jesus is not the law of all, then he is not law at all。”看，这是戴季中他自己翻的。他说：“耶稣若不是你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你的主。”弟兄姐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都以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不是？我们口口声声是我耶稣基督，但是你思考戴德生所说的这句话 ：“If Jesus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s not your Lord at all。”这是我一生的挣扎， 戴季中牧师也说了，他说很多人都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to certain area， 有些地方到这地方说谢谢主，这地方我自己管好了，这地方我自己做主。所以我说我从亚伯拉罕的他为什么会被人家称为信心之父，弟兄姐妹们，要被称为信心之父，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有几个人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他就是做到这两件事，他的信心成熟期，他有这个两个条件，第一个他完全清楚神的旨意，第二他完全顺服，他顺服到什么地步，顺服到这一节经文哈，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三节，当神叫他把以撒作为燔祭献上的时候，哎呀，我要是那个父亲的话，我要是亚伯拉罕，我恨不得这一天不要到，对，我能拖就拖，但是他怎么说，他说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起来，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撇好了柴，就起身往上帝做指示的。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清楚神的话语，甚至神叫他去做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都有把握，他没有听错，这表示他跟神的关系是亲密到这种地步。第二个，他对神的话语完全顺服，清早起来就去执行神所要他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信心之父在我们生命上所彰显的。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动工，没错，我们都会经历过信心的考验期，但是神的恩典过多，求主保守我们，好让我也能够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我们起来祷告。阿们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所拣选的，你所呼召的绝对不会有错误。今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够蒙你的恩典拣选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你，乃是因为你的拣选，乃是因为你的恩典，你应许我们，那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的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乃是能够成为一个成熟，在信心上得蒙神你塑造成为一个信心成熟喜的基督徒。感谢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